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是让坑通与患难共舞。我们对坑通对患难呢，很多时候最少我自己不完全懂得去面对。我不舍得你们怎么样啊。有时候面对坑通的时候，也不能够尽量来享受拥有那种坑通啊，因为怕很容易失去啊。我们通常比较是居安思危啊，所以居安思危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完全安心去生活啊，这个是。有好有不好，就没有是跟非的那个意识哈。不过这种观念确实让我们不能够在坑通美好的日子能够尽量的欢乐喜乐啊，这是很多人都有的啊。另外呢，很多时候在患难中更加了。在患难中我们就会埋怨，会叹息，会用种种的，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不懂得面对患难啊。所以呢，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有种感觉，一方面是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啊，一方面呢也给教会给弟兄姐妹有一个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坑通，应该怎么样来处那种患难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啊。所以今天呢，我就定这个题目，让坑通与患难共舞啊。共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并存的啊，两者可以并存的，而且在上帝的恩典中，在信仰的里面，我们确实是可以存一个清省的心啊，来面对这两者啊。这两者呢，是可以互补的啊。坑通与患难是可以互补的啊。确实，我们可以用这种眼光来看坑通与患难啊。假如我们在人生在世的日子所有都是坑通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骄傲的，我们会自己以为自己很棒，什么都可以啊。所以呢，有患难来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是渺小的，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啊。假如所有都是患难呢，我们就惨了，我们就就好像在地狱里面生活，没有盼望了啊。所以呢，我们在人生里面也有坑通的日子啊。其实坑通的日子比患难的日子多很多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圣经刚才假如你留心读的话呢，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遇坑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里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神把坑通与患难并列。什么叫并列呢？啊，就是你分不出先后，你就并列了。你分不出轻跟重，你就并列了。好像在运动场上走赛跑啊，走同一个一群人走同一样的一个路程啊，但是呢，有两个人同时来冲线，一分一秒一秒几都不差，都是一样的，连计算都算不出来的。然后怎么办呢？那评判就说，那冠军双冠军吧，是不是啊？就有上，因为实在是分不出来是什么是好， 什么是快，什么是慢，啊，就并列啊。所以有时候两个都拿到金牌啊，这是比较的那个能够讲清楚。但是呢，问题是我们不会把两样并列的，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可以接受患难，但是我们不会把它把跟坑通来并列的。但圣经确实很清楚的，神把这两样并列，所以呢，我们应该用一个共舞的观念啊去看坑通与患难。共舞呢就没有先后啊，就是一起来跳舞啊，就是并列啊，而且呢那个节奏、那个时间、那个动作都要配合得很好，然后你就能够得到两解的好处啊，并列就可以平衡。是不是啊？你不能够有一些东西你把它放得太重，有些太轻，你就不平衡。不平衡的人生会怎么样呢？不平衡的人好走路啊，假如你不平衡的话，你就走得不远的，是不是啊？走得不远的啊，不平衡呢就走得不稳的啊，都好像都要倒下来的感觉，走得不稳的啊。不平衡的那种生活，不平衡的信仰吧，我们是走得不好的啊。希望尽我所能啊，能够帮助大家来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坑通与患难，让我们真的可以把他们放在一个平衡的地位上。先来看坑通啊，我们来看坑通。我们怎么来处坑通呢？啊，我们怎么能够避免在坑通的时候会怕失去呢？跟我们的观念有关的。我不晓得当你们坑通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当我们坑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哎，我们最近的运气啊还不错啊，好好彩啊，我们好彩，运气不错啊，所以呢，我现在最近几年都很坑通，我的生意很坑通，我的人生很坑通啊，因为我的运气好。他不坑通，因为他的运气不好，有没有这个观念呢？昨天我在这个书局啊，这个早生书局里面呢，我就看见一个过年了，现在差不多要买东西要放在那个对联啊，都过年了，所以他就有一句话就写在哪里。那句话写什么呢？好年，这好，这个年，好年，好运，好喜乐。啊，好像熟灵，好像不熟灵。好年那个是一般都希望一个好的年，但是恰恰讲好运。哎，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数据的同工没有那么警醒啊？好运不是基督徒的观念，那我们没有好运的啊。好喜乐可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坑通要喜乐，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哈。为什么我们在坑通的时候不能够尽宽呢？尽量的欢喜快乐呢？因为我们以为啊，最近我好运，我就不晓得我明天会不会好运，所以呢，我就不能够享受这种的喜乐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好运，不是好彩。啊，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他一生保守带领我们，万物都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当我们坑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存一个感谢的心，圣经都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存感恩的心，尽量去拥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喜乐。 因为我们相信那是从上帝而来的，这是很重要啊。在所以呢，我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也提醒自己啊，我在今天我快乐的日子，我要尽情的快乐啊。你晓得，你知道我最近最快乐的日子是什么吗？是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回到家里，看到我6个月大的孙子。他好像对我特别好，我每次回去一进门口他就笑了，我就习惯了，他从小从刚刚生出来我就给他对话了，我叫他说打招呼了，跟我打招呼了，他就笑了。我每次回到家就跟我打招呼了，他就笑了。哎呀，我觉得这是真的人生最快乐的一种时间了。不过有一阵子了，当我想到这个快乐的时刻呢，哎呀，我就会想到他将来他怎么办呢？这个世界那么邪恶，这个世界那么多的困难，我这个他当他长大的时候，他读书怎么办呢？他进到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呢？哎呀，这个爸爸妈妈带他出去外面会不会有意外呢？他就想到很多事情。是，你想到这些了，你就不能够尽欢了。所以现在我这段圣经呢，其实提醒我，无论怎么样，上帝的恩典，我要尽量的相信，去拥有它，去拥抱它。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种态度啊。今天其实我们坑痛的日子很多的，好像今天聚会。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聚会，我们跟弟兄 姐妹们啊唱歌啊，他们都是有好的音乐，有好的琴声，好的敬拜的时间，有健康，我们坐在这里，这都是坑痛的日子啊。我们真的要好好去享受它。当你吃饭一顿好饭的时候，要感恩，要欢乐，要喜乐。现在这个看到枫叶的时候，当你看见枫叶的时候，你要感恩上帝创造这么美好的大自然，我真的要拥抱它，享受它，欣赏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这比较容易啊，这个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这比较容易，我们这是抱这样态度就好了，每一个就是100%的好好的欣赏它。中国有一句话哈，也许不完全对，不过确实是从有点点对啊。今天有酒今天醉啊，这个是不完全对啊，因为它只有今天。那我们呢也不要喝酒啦，喝酒不好啦。不过那个观念呢应该是这样，最少啦，天天有酒天天醉啊。不完全对的啊，就不要喝酒，刚开始不要醉啊。不过那个观念，天天的去欢乐，天天在上帝的恩典中欢乐，我们不需要喝酒而欢乐，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欢乐，是天天有恩，天天欢乐啊，这样就对了，是不是啊？这个就不讲了，不多讲了。但是呢，我们比较难处理的是在患难中要怎么样？要思想啊，在患难中不要那么快埋怨，埋怨没有好处的啊，因为你思想，你才会最少。你在患难中的埋怨，你一直就患难下去。但是最少你在患难中你思想呢，你还可以走出患难啊，你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你能够有好处，比较冷静。就算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就算你是一个普通，在人生里面一个普通的人，你都应该在患难中有思想，是不是啊？那这里呢，神在圣经里面呢也提醒我们，我们在患难中要思想。 啊，这种圣经很多的啊，记得那个希伯来书怎么讲，怎么讲嘛？啊，我们要思想那位被罪人所顶撞的耶稣，免得什么疲倦灰心，是不是啊？这是圣经的话语。啊，约伯记呢更奇成奇妙啊！约伯怎么说呢？我们要站立，要站立，要思想，要站立思想，不会坐在那里思想，要站立思想上帝创造的奇妙。这是很思想很重要的，就说你从一个正面的敬畏的一种的态度去思想。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用多点的时间来在面的学习怎么来面对患难啊。我不晓得通常你们怎么面对啊，这个患难呢一定有它的好处的，否则呢上帝不会把它与坑通来并列啊。有没有想到患难有什么好处呢？啊，患难让我们走得快一点啊。我最近我听一句话，很简单的句话，有一个人问那个小孩子啊，为什么那个奥运啊，我们这个运动场上啊，那是黑人走得那么快的呢？你晓得那个小孩子怎么回答吗？那个黑人呢，非洲的黑人呢，为什么走得那么快的呢？那个小孩子很快就答出来，你们呢？他说因为他被老虎狮子追嘛，在非洲很多老虎狮子追他们嘛，所以他们就跑了，要逃命了，逃命就快了嘛。诶，很合理啊，是不是啊？很合理。在人生里面，你常常都被一种压力，一种困难，一种患难来追的话，你会走得快一点啊，这是患难的一些好处，很多好处。假如你从一个正面的，比方说他会教我们谦卑一点啊，原来呢世界是那么大的啊，原来我们是那么软弱，那么卑微的啊，原来一个风一吹我们就会伤风了。那最近很多人伤风了，小心了，天气改了，是不是啊？天气变了，穿衣服要穿得好一点啊。所以人是很脆弱的啊，患难啊，这是可以天天有的。所以假如你今天没有患难呢，你应该感恩了啊，因为人是那么的脆弱。那在圣经里面呢，他提到有几点我们可以用来思想的啊。当然这个领域应该是很广，不过从今天的圣经里面呢，我时间也不是很多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看我们应该思想些什么。好，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七章，我们看第十六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自畏，何必自取灭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好，这里有两个地方啊，我们在患难中啊要思想。患难临到了，有很多的原因啊，有些是从大自然而来的啊，有些是从别人而来的啊，但是呢有些是从自己的这种思想，这种态度做事的办法不对而来的啊。大自然的来的我们没办法啊，这个是难以抗拒的事情啊，我们要思想是另外一个范围的事情。从大自然的来的患难啊，从别人来的患难呢都可以思想啊，因为我们可以避免别人的伤害，我们懂得生活啊，这个都要思想啊。但是呢这里呢提到了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这是绝对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 啊，这里呢说我们不要行义过分，有没有觉得患难，或者说不要讲太多的话呢，难处人生的困难啊，很多的时候都是由于行义过分。什么叫行义过分啊？要解决啊，行义会过分吗？做好事，做好事，我就不要说好，这你想好的东西会过分吗？会。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好的事情，因为义的事情，当我们强加于人的时候，那就会过分了。这个好的地方好事不一定我们做得到的，也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能够做得到的，是不是？跟时间，跟你的成熟度，跟你的能力，跟环境局面等等都有关系的。所以呢，假如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对，你就要做，那就很多问题出来了。那你看这个最简单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是不是啊？还这做爸爸这个做爸爸妈妈的有很多人生经验啊，也错过很多次，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不能够再重蹈覆辙啊，所以就告诉他不准不可以，因为我是为你好的。通常年轻人都听不进去的，是不是啊？因为他根本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不好。所以呢，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是去引导他，你不是去教导他，让他明白，而强加于他，这就是行义过度。所以要我们做牧师的啊，我们做牧师的。也要小心这一点。很多宗教的教条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我们不可以就这样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的啊。假如是这样的话，他不明白怎么样，不明白的事情一定走得不好的。所以你不要把义的事情强加于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要教导他们，要引导他们，这才是一个对的方法。但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有很多人他根本不明白这个道这个义的意义，而是说不可以不准不应该。所以呢，我们发觉很多基督徒都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明白，但是又觉得牧师这样讲执事这样讲，教会这样讲，所以就有很多的挣扎，就觉得很困难。这个倒比较好一点，有时候是反过来。牧师你这样讲，是不是？你这样说好，所以呢当你做不到的时候，那就较高了，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我接受啊，那我接受，我做不到，我很软弱，但是我没有讲啊，我没有在讲台讲啊，是你讲啊，是不是？所以你发觉很多时候又会反过来的，弟兄姐妹也会行义过分的。牧师，你是牧师啊，为什么你这样啊？为什么你这样讲话？为什么你这样做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牧师也没话讲，为什么呢？他甚至也可能不能够接受自己，对呀，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曾经把这个事情强加于弟兄姐妹，他不能够接纳，不能够接受弟兄姐妹这样讲话，这样做的时候，他同样也不能够接纳自己的，会的。假如他真诚的话，假如他很真诚的来面对他所做的，他所讲的话，他就算不弟兄姐妹没有 没有对他行义过分，他也过不去。所以呢，最近我看到一个资料哈，所以你听到了，你要同情那些牧师啊，我也是牧师，将来你有牧师你要同情他们啊，不同情不等于不管他们哈，你可以慢慢校正这种情况。我们这个行义过分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做牧师传道人都要学，然后弟兄姐妹也要学，不要行义过分。那个资料呢，他说有 97% 的人啊，牧师，他讲牧师，这些数字真的很大，97% 的牧师有种感觉，就是他被人所背叛，背叛不是一定很严重的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在后面啊批评牧师啊，可能是善意的批评，可能是好的批评啊，但是呢，他常常听到背后的批评的时候啊，这就对牧师来的感觉就不好了。明明他对着我是很好的，很尊重的啊，对着我还笑的，对着我还好像很听话的，但是后面呢就会很多的传言。为什么传言呢？因为行义过分，觉得牧师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情啊，这是有 97% 的情况。然后呢有 70% 啊是有忧郁症，70%啊，不过70%有些是表达出来的，有些是没有强烈到表达出来的。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有点点的忧郁症的，这是不是很强烈啦，不过这个很担心啦，觉得自己很做得不好啊，讲话也觉得自己讲错啊，等等等等啦，都是一种忧郁症的一种情况啊。70% 啊，这个是蛮高的。然后呢就有80%是感觉到很灰心啊，灰心啊，他可能还在那个岗位上。他可能还在做一个牧师应该做的事啊，不过那种有种灰心的感觉。我想弟兄姐妹不想你的牧师灰心的，是不是啊？因为灰心的人呢对你们也不好。为什么呢？牧师讲道常常说 negative 的，都是没盼望的，都没路走的。你看到他样子，每次聚会都不会觉得很兴奋，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你会觉得这个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要小心这种行义过分，我们确实有时候会啊。所以呢对牧师多点的同情啊，因为他要站在讲台上，弟兄姐妹呢，你忧郁症的时候，你很down的时候，你很灰心的时候，你就跟执事跟牧师讲啊，我要休息2个月，我要休息半年，我要休息1年，今年不要选我做执事。你可以这样做啊，但牧师可以吗？牧师不可以。他很down的时候，很灰心的时候，他还要上台讲道啊，他还要强颜欢笑啊，人们不笑的话，弟兄姐妹，为什么牧师没有喜乐啊？这种就是过分行义啊，牧师应该喜乐的，牧师应该这样的，所以就麻烦了。所以站在牧师的立场上呢，多一些的仁慈。你知道很多今天呢，很多时候牧师会黯然的离开了。我们就找牧师就很困难了啊，找讲员就很困难了，是不是啊？上个星期这个庄百里牧师是不是讲得很好啊？那我有时候我很down的时候，我都会上网找他的那种讲道来听听的。我们都很希望听到一些好的道啊，这怎么可以有呢？是当我们敬重爱护 我们的牧师帮助他们，啊，这个是就大家都有好处，啊，否则呢我们都会落在那种困难之中，啊，所以呢这个是常有的，我们会彼此都会强加这个义加在人的身上，怎么可以 不会这样呢，啊，我觉得我们尝试用上帝的眼光，啊，上帝的眼光来看人，你说上帝的眼光不是更加公义吗？当然上帝的眼光是更加公义，但上帝的眼光也更加怜悯，是不是啊？他有要求，但是他有加倍的怜悯，啊，我们这个一夜有哭息，啊，早晨就欢哭了，啊，他不会永远怀怒，啊，这个是，所以大卫啊，当他犯了罪之后，他说我神啊，我宁愿把我自己交给你，啊，你怎么对我都好，你不要把我交给人啊。你没有看过那段圣经，啊，你会把我交给人更公义啊，我们比上帝更公义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处理这个义的事情上，我们要小心。因为为什么呢？当我们彼此都强加于别人，要求别人更义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会疏离了。大家都做不到吗？你也不能够接纳自己，我也不能够接纳自己，也不能够接纳别人，怎么能够好呢？我们叫自毁城墙。自毁城墙会怎么样呢？很危险，就暴露在危险之中。你看神不是对我们这样的，他不会强加于我们的。记得当然圣经很多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义的，什么是不义的，都讲得很清楚。但是讲到生活的时候，你记得耶稣对彼得怎么说吗？他说彼得，西门西门，西门就是彼得，撒旦要摔你，啊，像摔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之后，耶稣已经为彼得开路了，你可以回头的。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一个失败的人还可以坚固别人吗？可以，你坚固你的弟兄，是不是啊？这是耶稣对彼得，对将要失败的那个彼得的一个态度，带导、关心、开路、接受。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有人这样讲，讲得很好。他说，当我们责备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劝勉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先为他祷告。甚至假如你从来没有人没有为这个人流过泪来祷告的话，你不要劝勉，不要，更加不要责备。在教会里面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患难中，在困难中，就不要紧，不是不要紧，来不怕。为什么呢？我们还有很多懂得我的人，体谅我的人，接纳我的人，在我的身边帮助我，这个很重要。在教会要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啊，体恤体谅的关系。当我们不要行义过分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么去体谅，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好，我们来看看，不要行义，不要行恶过分，啊，不要行恶过分，啊，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好，你可以行恶，做恶事，但不要过分就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行恶过分，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上帝不会鼓励我们行恶的，啊，不过呢，行恶 是一个事实啊，我们世界的人都会行恶的，都会犯罪的，都会过分的，都会讲错话的，有时候不讲话也会错的，你的眼神都会错的，是不是啊？这个态度为什么这样来看我啊？是不是啊？为什么这样看我？为什么你的嘴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整个身体都会犯罪的，所以不是上帝鼓励我们犯罪，那是提醒我们要小心，要留余地，要留余地，不要行恶过分。所以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啊，当然神都为我们开条路，我们什么时候悔改，神就什么时候接纳我们。不过有些时候神接纳我们，人不一定接纳我们的，所以呢，我们无论怎么样你都要小心生活，小心讲话，不要过分，不要过分，有些讲，尤其是讲话不要过分，很容易过分的，是不是啊？什么叫过分呢？我觉得夫妻吵架会有的，千万不要提离婚两个字，你提到离婚就过分了，是不是啊？你没弯转啊，你没路，没路啊，你走到近了，太近了，你没路转弯啊。人与人之间，我们人夫妇也还有一样要小心的，你不要批评对方的父母，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你知道你的配偶跟你只是短短的时间，他的父母是生他养他的，你怎么可以批评骂他的父母呢？是不是？你一骂就过分了。有些话真的很容易行恶啊，不要讲到什么恶了啊，你知道罪恶是我们的口啊，你的口能够勒住了，你就恶不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啊？要小心啊，很多话你很多家庭的问题呢，有些话真的不能够讲。关于人的品格，你不要讲得太近，你就是坏的啊！你这句话不能够讲的，你就是这样的。你当你评论到人的品格的时候，就没话讲了，是不是啊？何必讲呢？你不是说我做的事情，你是说我怎么样啊？这个千万不要，你怎么知道人他怎么样呢？不要下了判断啊！什么叫行恶过分呢？千万不要把心一横，听过没有？把心一横啊，千万不要把心一横啊！啊，什么叫把心一横呢？就是说不讲了，算了啊，走了，关门了啊！我听到想到把心一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古老的房啊，这个门啊，啊，我们有条木头啊，就是把它拦在那个拦在那个门里面哈，你拦着你就不能够推开了，是不是啊？把心一横就是把那个木放在哪里了，你就没有弯转了啊！千万不要把心一横啊！家庭里面啊，这个吵架哈，千万不要关门啊！关门人进不进去就麻烦了，就没有弯转了啊！很多时候呢，都很多患难呢，都是啊由此而生的啊，跟上面一样啊，你这样做了，你就孤立了自己了，是不是啊？你把心一横就孤立了自己在房里面了，你就没有沟通啊，那个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啊，这个要思想啊，要思想，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不要过分啊！那还有呢啊，最后了，我们来看看第十八节， 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先了解这里所讲的哈，你持守就是紧握这个的时候，那个也不要松手，就说也要紧握，是不是？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不要紧握这个而松手这个啊，就等于是什么呢？不要太过于执着，就说坚持啊，两个都要平衡啊，这个是这个的意思哈、啊。假如你太坚持，觉得这个最好就是这个了啊，你就放弃那个时候就偏了啊，就偏了啊。不过呢，这个重点最是最后那个，就是说这两节呢，我们都要抓住啊，要抓住才平衡啊，这个要的。有时候我们要这样抓住，但是呢，他说要存敬畏的心，他怎么说呢？必从这两样出来，就说你两样都要松手，你两样都不要抓得那么紧啊，有没有看到这个意思？叫放手。很多的患难，很多的生活的难处，是我们抓得太紧而产生出来的。在人生里面呢，我们要懂得来放手，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就算人向我行义过分，我也放手，从那里出来啊，就算有人跟我行恶过分，我也放手。他不会常常记住他讲了这句话，他讲了那句话，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做了那件事情，不要抓得那么紧。我们就不是对，当我们放手的时候，不是单单对别人好的，也是对自己好的啊。坚持的手得不着什么，就是那么一点点，唯有放手你才可以继续拥有，是不是啊？人生应该这样过的啊。所以呢这里叫我们要从这两样中出来。所以我刚才讲到别人千万不要说老牧师说不要行义过分，那你现在行义过分了啊。圣经说不要行恶过分，那你现在有行恶过分了啊。这个是免不了的啊，我们要尽量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求别人这样不要过分，但是我们呢，是不是他过分我就糟糕了，你就被他支配了，是不是啊？他过分我就发怒了，他过分我就怎么样了，何必呢？不要抓到那么紧，放手，放手，你就能够生活的，你就能够与患难共舞了。当你放手的时候，你就知道分寸了，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来处理了，是不是啊？那你就能够建立一些很好的关系，你就能够彼此帮助，彼此扶持。你教会是个最好的，我觉得我们真是得天独厚啊！你能够有教会的生活，我们在先天性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来建立一个彼此帮助、彼此扶持的一个的关系的啊。那这个放手呢，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最出名的一个愿意放手的人，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约瑟，是不是啊？他真是一个完全对人的批评、人的出卖、这人的伤害，这种愿意放手的人。我最近我想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当那个约瑟做了宰相之后，他应该有两件事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去找那个波提法，是不是啊？有没有想到波提法是 不分青红皂白给他下在监里面的啊？他没有秋后算账啊，因为他早已经放手了。 他有一件事情没有做的，就是把波提乏的那个太太带，那个太太带来。就算那个这个约瑟很大量，大人有大量，总之也要把他带来，给他讲清楚，是不是？事情要讲清楚嘛。我明明不是引诱你嘛，是你引诱我嘛。要公义嘛，所以要讲清楚，想清楚就要给他放回去，是不是？都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呢？这个约瑟没有做了，因为他早已放手了，他都没有记在心里了。我觉得是，那当然他的兄弟更加了啊，几十年前啊，几十年前来出这个不是出卖他，置他于死地啊，是不是啊？有学医为证的，这个约瑟都没有叫他们来啊，遇到他们还跟他们讲好话，讲什么好话？叫他们你们不要自忧自恨，是不是啊？你们的意思要出卖我，伤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还跟他解释，跟兄弟解释，为他要释放他们，叫他们不要自忧自恨了。你不要自忧自恨，这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成就了今天的光景。这是敬畏神，然后从这两样出来啊，这个你认为好的，你认为不好的都出来啊，他就能够与患难，真是约瑟，真是与患难共舞的人。这个患难每次临到他，他都能够出来的。而且每个患难都能够把他带到更高的那个境界里面的。他的这个阶梯啊，他怎么走到那个宰相的阶梯呢？是因为这个出来的。啊，从监牢里面呢，就有关系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属神的人，有信仰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懂得去坑通。在坑通里面应该怎么样？尽情的快乐，享受，感恩的拥有啊，好好的去享受。然后在患难中要什么思想？我有没有行义过分？我有没有行恶过分？我有没有太执着？我有没有放手？我有没有敬畏神？啊，这个都很重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我祝福大家哈，我一生里面都充满了因为信靠上帝而有的喜乐，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是富足与缺乏啊，这是保罗讲的，不管富足缺乏，在欢乐在患难的时候，在顺境在逆境，我们都能够处理得好啊，求神祝福大家，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的路上的光，就让我们知道怎么来处任何的环境，就都能够带着信靠与喜乐的心。主，愿你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用你圣灵微小的声音来引导我们，就让我们的道路走得平稳，走得美好。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